分享一下这个这次在少林寺学习的一个心得啊。我记得那个有一个老的电影，就是少林寺，那个李连杰主演的那个主角，当初他上山的时候是带着烦恼啊，带着一种仇恨，是上山求义。其实这次我觉得我也是带着很多疑惑，带着很多烦恼啊，到少林寺去求法。不过我觉得我们学的东西比那个觉远和尚那个学的武艺高多了，因为他只是学的一个武功去打败别人，而我们学的是无上大法，是度一切苦厄的法门。以前我在听老师的这个讲座当中啊，其实对这个三字心论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了一些了解。那么这次在少林寺的一周呢，就是系统的学习了这个三字心论。通过这个学习呢，好像就是不光能看到佛法大厦的一个外貌啊，不光是说能站在外面看，通过三字心论的学习呢，还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主要结构。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个三字心论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把无坚不摧的快刀。正如那个佛经上说的，诸佛菩萨密意应随绝了。那么学习三字性呢，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可能有点牵强啊，也用了三个字来概括我对三字性学习的一个心得。
对遍计所知性呢，我是自取灭亡一个字。对于圆成实性呢，是一个自强不息。对于依他起性呢，是一个自成一体。下面我那个详细解释一下三个字的理解。那么对于遍计所知性呢，因为当初那个第一次吧，听到吕老师那个讲座，他讲到这个说佛法一个字是空啊，两个字如梦。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说的太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以前那个对于佛法一些模糊的那个混乱的一些看法，哎，被这么一说的话，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明白了，好像恍然大悟。不过我想啊，这种明白，这种理解，这种信到底有多深？我自己估计的话，我说可能到目前10%还不到。也就是说，遍计所知性对于我来说，虽然我深信这个道理，觉得哎呀想的太好了，是怎么回事啊？是一切如梦啊，是一切都是空啊，眼前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这个道理我信，但是到底信到哪一种程度？那么通过这一次的学习呢，我自己反省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理解这个空，这个如梦，对照现实，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啊，往往你不在乎的东西它好空。比如说我们说山河大地是梦啊，不相干的男女老少，哎，空空空，觉得这个倒反而好空，好像跟自己并不相干的。我那个自从那个接触到这个吕老师的这个讲座，我现在的话每天基本上听讲座都在8个小时以上，所以的话呢，可能也是反反复复熏习嘛。哎，有时候那个如梦观感觉已经进入了一种半自动的状态，就是说在生活当中走路啊，遇到什么事儿啊，有时候就是只要一起心动念的时候，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就冒出来，这是个梦嘛。有点这么个半自动的这么个味儿。但是呢，我感觉到在遍计所知性这一块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好空的实际上是自己在乎的东西。比如说吧，像我那个一个习惯性的，就是说这么多年在职场上把工作还是看得比较重要，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所谓的饭碗还是看得比较重。所以这个在知道它是遍计所知，知道它是空，但是真的信 真的自己心里面能把它空掉吗？所以这个就会成为一个纠结。那个，所以当我在电梯里面，哎，遇到我们老板的时候，哎，我就纠结了。我说这个眼前这个老板，他到底是个影像啊，是个木偶啊，我可以不理他，还是说这个木偶背后还是有一个真心的，我不能得罪啊。这个，所以那个这个问题就等于说一直困惑。那么这次那个通过那个跟老师面对面的学习和请教，也加深了理解。安老师跟我开导我说，这个梦中法它也有梦中法的规律，
你要注意这个观察因缘，也不是说随心所欲。还有我跟老师讲，我说可是我觉得那个虽然眼前是梦，但是可是它好真实啊。
就是说我一句话说的不好，就等于把别人能说跳起来，然后我一句话说的好，能把别人说笑起来。哎呀，我就感觉这个不像是梦啊，那个感觉背后那个真心好像是随时时刻刻都是在发生真实作用的。这次老师对我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帮助，我理解了。他说真有作用，但是并不代表就是真实。这个作用的话，很可能它就是负面的作用，帮助我们升起烦恼。虽然说每一个人都有个真心，但是这个真心的话，它可以造假呀。我自己想起了那个顾城有一首诗当中说的，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是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哎，我说造化是给了我一颗真心，可是我却用它来做梦。所以其实佛呢，就是叫我们用真心，就是把你的真心去发挥真的作用。所以这次老师讲呢，有一句话我就觉得讲得特别好，说知道真理、知道真相的人才是好人，了义的善是从梦中醒来，如梦观可以秒杀一切。哎呀，这句话的话我觉得特别有力，如梦观可以秒杀一切。所以这次学习呢，我也是对这个遍计所值，对于眼前这个世界如何空掉加深了理解，扫除了不少的纠结，对于摧毁遍计所值性的这样一个坚固的城堡啊更有信心了。这是我讲的对第一个性的一个理解。那么对于圆成实性呢，以前也是在讲座当中也是经常听到老师说，佛法就是一个字空，两个字如梦，或者说就是一句话，你现在是梦，你只要从梦中醒来，你就可以见到真实。我当时觉得，哎，这个话概括得很好。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佛法它不会是一句话吧，佛法浩如烟海，那么三藏十二部那么广，我觉得怎么可能是一个字，怎么是两个字，怎么可能是一句话呢？我以为这也是个比方。但是通过这次学习，我也加深了理解，圆成实行，圆成实性，它其实就是一个真理。凡夫所知法皆空，也可以说就是佛法其实就是一句话，而且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法尔如是。这是因为我们不信这个真理，不信这一句话，所以问出了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啊。佛为了解答我们的各种疑惑，所以才讲了那么多佛经。所以说圆成实性就是一个真理，佛法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所以通过对圆成实性的这个学习呢，我理解了在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既要把那个厚的书读薄，这个厚的书读薄也就是说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好像浩如烟海的佛经，抓住最后的那个真正的真理，就是那句话。同时呢，又能把薄的书读厚，也就是说你好像是一句话，好像是一个字，但是无论别人问你什么问题，无论别人有什么样的就是跟你辩论，你都能够达到圣解，你都能够坚定不移，你都能够给出很好的回答，啊，有一千个理由告诉别人啊这是梦。而且呢，我觉得圆成实性的这个真理呢，就是 因为它是醒梦的利器，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真理是要不断重复、不断强化，所以我把它叫做叫自强不息啊。这个强实际上是强化的意思。那么第三个性呢，就是依他起性。我就是感觉我们凡夫的话，就像小孩子，也就是小孩子，你要想他手上有一块糖，你要将小孩子把那个一块糖放下，那是很难的。你要是不给他一个更好的东西，他是绝对不肯放下手中现有的东西。我们之所以不敢空、不肯空，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圆满的真实世界，依他起。一旦知道了，一旦深信了，我们就会义无反顾的去砸碎那个万恶的旧世界。老师这次在三章的时候跟我说，他说这个道理其实凡夫都懂的，假的东西不要啊，要一句要真的东西。我也想是啊，你要是在生活当中，你要是给哪个一张假币，那哪个假的100块钱你拿去给别人，那要跟你拼命的。也就是说人人其实都知道假的没用，要追求真的东西。老师说可惜啊，我们就是不知道眼睛这个世界都是假的，如果他真知道的话，谁会要假的东西呢？谁会不去追求真实的东西呢？所以说我体会到，就是学习依他起性，就是用佛法的正见去替代那个错误的三观，重新理解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比如说这次我也请教老师，我说这个市场竞争啊，就是说我是处于商场上，我说市场竞争，我们要打败竞争对手什么的，我说这个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老师跟我讲说，这个背后啊，它其实就是心与心的较量。你的团队有无数颗心啊，如果你们团结起来的话，这个心就叠加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去达成你们要的目标。竞争对手那个团队也有无数颗心，他们是跟你们较量对抗，他们的话这个要去阻扰你们，也就是说他要阻扰你们，等于说做减法，也就是说他们要削弱你们的力量。同时消费者的话的心呢，取决于得民心者得天下嘛，消费者站在谁的一边，那么你们这个团队的心的力量就会加大，也就是说你们达成目标的、达成愿望的这种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自认为啊，看上去那么真实的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在市场竞争，背后其实都是一颗颗的心在加加减减啊，发生作用，这个才是世界的真相。所以我觉得学习依他起啊，对于醒梦我会更有信心，而且的话对于醒梦更有迫切感，也就是说我不要那个假的啊，我要早日去见到那个真实的世界。最后呢，我还想再讲一句，就是说刚才说到少林寺那个电影，那个觉远和尚张三到少林寺里面求义，但是他性子也很急，中途的时候急于下山报仇啊，所以说学了个半拉子，然后就急匆匆的下山去报仇，结果怎么样，被那个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差点丢了性命。后来呢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上山找老师继续学习，我想我不能做这种半吊子的事情，不能说学艺不精，自认为武功很高就了不起了。我要尽行受去学习佛法，生生世世去追随真理。好的，我的分享就这样。
好，现在呢，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一次公修我的心得。首先呢，接着刚才静友师兄他最后结尾那个话，作为我的一个开头，也就是说，这么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道理，能让我们处理轮回，见到真实，不在迷惑当中，不在轮回的梦当中去追求虚假的东西，这个是最有用的，也是最最真实的，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要生生世世学习佛法，因为成佛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世间学一个很简单的技能，想达到一个领域的成就，都需要你付出几年或者是几生或者乃至是 乃至是永久无限量的那么长的时间的去努力付出，并且你得到的还是一个假的东西，那么更何况这种真的东西，你要想去追求的话，是多么难能可贵。所以是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现在既然得到了，并且呢，我们知道修行的目标和修行的过程，那么就要生生世世的去学习佛法。所以是说呢，我们的任务还是非常的艰巨。我们明白了道理之后，我们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虽然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已经走上了正路，不再是迷路。所以是说呢，这个净勇师兄说了，我们要生生世世的学习佛法。那么呢，同样呢，我这一次呢来到我们这个共修组织啊，我也是怀着非常敬畏的心理啊，有一点点这个自己内心的想法。因为这一世我们相遇呢，是每个人的角色社会地位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福报比较大，有自己的一份名誉地位吧。那么有的人呢可能是普通的一个百姓。那么无论这个地位差距如何，我们现在只是这一世的一个显现，那么下一世什么样子就不一定了，对吧？因为一切都是需要自己来去修行的。所以是说呢，我是怀着一种和大家结缘的一种心态。这一生呢，我有缘和大家共识，那么我们在这个小团体当中都是学到三世为师佛法的，
在一起呢共同在正确的路上行走着，跟大家结缘绝对是最好最好的，而也是最最捷径这样的一个为自己以后的一个路铺路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是说呢，无论有世间再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所以是说呢，我抱着与大家结缘的心态，抱着以后是啊，因为这一生结束之后，如果说能往生兜率，跟弥勒听这个五亿四千万一年的这个佛法啊，然后一直到龙华会上，那是最好最好的了。但是由于我们无始时代阿拉耶识里面种下了非常多的染污的种子，我们可能有很多生也非常的无知无畏，做过很多的错事。那个业力，因为这个轮回啊，它是靠它是因果不虚的。虽然说因果是假的，但是你种下的这个种子，它会让你是入轮回还是出真实，这是靠你的这个因缘所决定的，并不是由于我，并不是由这一生你就是发了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发了很大的愿，就一定能够去那个样子的啊。就是抱着一种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和这种有所准备的这种心理呢，希望跟大家结缘之后呢，一旦说这一世出不了，那么下一世最起码这个如果能保证人身的话，那么下一世如果我自己很惨的话，如果能跟大家这一世跟通过这一世跟大家结的缘，我相信这个无论是遇到我们这个共修组织里面的某一个人的话啊，都会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善缘，然后呢肯定会下一生对我有所帮助。所以是说呢，我是带着跟大家结缘和敬畏的这个心理参加了这次学习班。这是我的想法。然后呢，我再交流一下，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一次学习的这个我自己的领悟。老师呢把三字经这个关键的这一点呢拿出来去作为一个很集中性的这样的一个教授，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而且也是用心良苦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化呢有很多的邪说，这个邪说啊往往是最能相应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这些人的这个习气的。因为这个我们听的正法比较少，所以是说呢，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这个阿赖耶识种子里面的很多的习气是相应那些邪法的，这个就是一个种子力量的一个较量。在这种就是菩萨修行还有五十二阶位呢，那现在我们都属于圣解行地，对吧？从文到思这个过程，所以是说呢，这一段的路程还非常的漫长。我们把这个路这么漫长的一个路，如果就是要是走迷了的话，那你转了多少圈也不知道如何再回来。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这一次学习，我们知道了非常明确的路标，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选择性的错误，对吧？我们知道了佛法的核心是什么，是三字经。我们知道了整个大乘佛法它是完整的体系是什么， 花乱坠的那些东西所迷惑，是吧？他名气再大，他说的再好，那么如果他只是说的三字经当中的般若时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还没有知道三十的唯识了义佛吧。那么他说的再好，那么他这个位置只是处于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是说呢，我们知道了这个路很漫长，但是我们知道了明确的这一个方向，就不会被迷惑。所以是说呢，这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三字性。三字性嘛，大道至简啊，是世间也有这样的这个理论，就是这个大道至简，就是真正的道理其实没那么复杂。我们这个世间啊，也有一个就是属于这个真理吧，是吧？什么假传万卷书啊，真传一句话，是吧？尤其是对于那种高端的这种精密的这种学科，都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为了某些目的啊，说一些什么天花乱坠啊，搞的这个迷这个玄乎其玄呀、啊，弄的那些什么点缀装饰啊，其实并没有把真的东西给你显现出来。这样的话很容易迷惑人，让人们走，就是用尽一生的精力和气血去追求那些没用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三字性啊，原来这就是一个梦，就这么简单。这个梦是由有一个真心在做出来，对吧？这个真心如果是说颠倒的那些东西的话，你就要入梦。这个真心它这个功能，你不去执着这个颠倒的东西的话，你就能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是说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三字性，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真实有的就是那么一颗心。为什么叫心呢？因为这个如果说用专业名词的话叫一大体性，是吧？就是种子生现行。因为说种子生现行啊，它就为了就是为了表达是什么，它为了全表述一个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做的梦，对吧？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这个一大体性种子生现行，对吧？就是一颗心，这个心就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存在和真实的时候啊，有两个意义。有的时候是说这个实际存在和这个真实，就是说怎么讲呢，真实和这个真实啊，真实的东西是不会变的，而存在的东西，而这个存在的东西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对不对？你比如说这假钞这个东西存在，但它如果不是真的，它就能有迷惑性，但是一旦被别人识破了的话，它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是说呢，这个存在和真实是两码事儿，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要分清楚了这个东西，真实的就是那一个会做梦的心，而存在的东西是我们看到的遍体所得性，是吧？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存在啊，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在梦中，对吧？你比如是说你在上班啊，你在这个赚钱，你在经商，你在和朋友聊天喝茶吃饭，你去旅游，你去这个欣赏美景啊，然后呢，或者是你去争权，你去夺利，再大一点的话，国家之间相互之间的战争，不都是为了那些存在的东西而去争吗？对吧？但是却往往忽视了你为这个存在的东西去争，你这个存在的东西是不是真实，这个就很关键了，是吧？所以是说呢，通过这次三字性的这个学习，我们分清楚了什么是真实和什么是存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们就非常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无始时来的这个轮回当中这个悲悲喜喜啊，然后这个沉沉浮浮啊，然后这个颠颠倒倒啊，然后执着了这么一场梦之后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代价，惨痛的代价。这个真实和这个存在，它还有一个东西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是什么让我们贯穿到这个真实和这个存在这个中间呢？他们是由什么挂钩的呢？就是由我们的各种的感觉而去挂钩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睁开眼睛之后，我们看到哎呀，今天这个发奖金了，发工资了，对吧？我们会比如说这个发100万啊，就马上就欢喜起来了，我基本上我可以买房子呀，我可以买车，我可以去这个游山玩水呀，是不是？那么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细想一下，这些东西真实有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这个真心和这个对境的这种感觉。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这个感觉，你这个真心对这个存在的东西，你感觉你升起了喜怒哀乐，这个就是嫁接真实和存在的这个桥梁，就是我们的各种主观感觉。我们的各种主观感觉包括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上面就开始虚妄变计了啊！我们看到了这个颜色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块玉石吧，对吧？这个东西呢，它是价值连城的，我们就开心了，我们就升起愉悦的心情。但是忽然之间有人告诉你这是个赝品，可能就十块钱都不值，你马上就失落了。所以说，我们再仔细体会一下这个真实和这个存在是由什么来嫁接的。你的主观感觉，你的这一念的这个你的这一念觉，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心情，决定了你的这个行善，有这个一熟识和这个一时而熟和一类而熟啊，一时而熟和一类而熟。我们说这个一类而熟啊，你行善得的是乐果，你造恶得的是苦果，这个里面就是苦乐的这个受，这个苦乐受，我们存在的就是这个苦乐受。那现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苦乐受上，你被什么所迷惑了？你看你值不值得你升起这个苦乐受？就像刚才我说那个玉石，对吧？你如果觉得它是真的，它是有价值的，你升起的就是喜悦的心情。你要是先告诉你这是假的，你马上就失落了啊！原来不值钱啊，原来什么也换不到啊！你的心情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悲哀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就是这个东西让我们贪着那些虚妄的，产生各种的喜怒哀乐、悲恐惊的这种情绪。你说我们在这里面去沉浮干嘛呢？这还是从我们人道上来说，对吧？那我们试想一下，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扩大，这一生我们是人道，喜得参半，还有一些可以调节的，对吧？最起码还不至于太痛苦，是吧？你比如说，即便是自己这个倾家荡产了，这个妻离子散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是吧？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别人给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现在心灵鸡汤嘛，我们也可以缓解一下啊，无非是这个什么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一次失败了，我下次还可以重来。你想一下，你重来又能怎么样？你重来有可能50%成功，50%可能还是失败。那你在这个上面，你无非是在折腾自己的那颗心，一会儿起一会儿落，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贪着的都是假象。那你在这个贪的同时，你留下了这个记忆，这个记忆如果你曾经伤害过，就你贪的过程当中如果伤害了很多的这个众生的话，这些众生以后会放过你吗？你这一世人道业结束了之后，如果说你这一世贪的非常严重，你下一世你这个做牛做马还吧，这还好一点。那你如果你要上地狱呢？地狱的那些什么冰山地狱啊，什么铁狗来舔你啊，就是什么铁鸟来抓你啊，又是什么这个刹那间，又是反复的死生多少次啊？那就是他的业报。你比如说，在我们人道，可能就是这一生就是死一次生一次，是不是？那在地狱是不是这样的？他那个果报是反复的，就是这一刹那就让你承受那些痛苦，反复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让你这个哀嚎什么哀嚎地狱啊，又什么？你说你受那个苦干嘛呢？你受的那个苦，没有人让你受，都是你曾经自己的受的贪着去让你去受的。一点意义没有。然后你地狱的果报，如果是说，你消业消完了之后，你曾经又积累了很多善业，你到上天堂，你上天堂又有什么意思呢？你福报享完了之后，你不还得是再这么轮回吗？所以说，试想一下，我们那个真实的那个实际的那个心，和在这个存在这个希望这个存在当中，我们在反复的在折磨着自己这个心，在贪图那些虚妄的那些东西，你说多没有意义？对吧？曾经那个李白呀、啊，有一首诗啊，说的什么"长亭又短亭，何处是归程"，是不是？试想一下，是啊，你这一站到了，那你不还得再启程到下一站吗？我曾经有的时候，就是在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啊，我事业心也是比较强的，我也是想干一番大事的，然后呢，我就经常看一些这个成功人士的一些自传呀、啊、什么的啊，我发现他们很多人啊，在说，自己成功经历的时候，都能体会出一种他们那样的一种心境，就是说，当自己踌躇满志的去策划一个事情的时候啊，那个经历可能是非常充实的，但一旦得到了之后呢，就马上陷入一种空虚。然后呢，当你这个空虚来临的时候，你就会给自己再强加一个目标，我更要去突破。然后呢，当你那个得到了之后呢，你又陷入一种空虚，就是没有一种实际的东西能填满你的那个心。所以你总是呢觉得 你即便得到全世界全宇宙，那又能怎么样呢？就好比就是转轮圣王，他得到了一个四大洲的，是吧？转轮圣王分为金银铜铁，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那他果报完了之后不还得轮回吗？所以说再想一下，就是说那种在虚妄里面去瞎折腾啊，你就是沉沉浮浮的，你这一世被人尊重，你下一世就被人踩在脚下。你这一世被人尊重的时候，你想到下一世被人踩在脚下了。你下一世被人踩在脚下的时候，你通过学习佛法，你知道啊，不施得福报，然后呢，修行忍辱呢，得什么这个庄严国相。那你得到了之后，你反过来你肯定还会要去造业，然后又这样轮回，其实非常浪费时间。所以是说成佛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这样浪费掉的。去成佛就是看你知不知道真理，知道真理的话，如果精进的去修行，然后呢排除一些外缘，克服自己的那些贪欲的话，很快就可以成就。所以是说呢，那个大悲咒嘛，当时那个什么生法明如来啊，给那个观音说了一个大悲咒，是吧？他顿从初地超八地，说明什么？说明时间是不存在的，说明这个我们只要这个心力和你这个念力，如果能达到一定的这个力度的话，你是不受这些时空限制的。因为时空就是梦里的东西，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可我们真实存在是那个心，我们要知道那个心的力量是无限的，对吧？所以是说呢，从这个佛法上，我们知道正悟就是有那颗心，然后那颗心呢是一大体性，它能升起种子和现行。现行如果是颠倒虚妄的，你就入梦；这个现行如果是清净的，你就不入梦。你就现在像佛菩萨一样，你能见到清净的庄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度化国土，对吧？初地可以百世界，二地可以千世界，你就可以现出真实的东西。那个是真实，是不会变的，那个东西多自在呀，对吧？我们贪着这些东西干嘛呢？所以是说呢，真实的那个心就是依他起，就是那个三性里面的依他起性，它有一种功能，要么做梦要么真实，这个是依他起性。但是当我们没有听到这个依他起性的时候，我们还在梦中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依他起性，那么我肯定只知道梦中的东西都是真的。所以是说呢，我们必须要再安立一个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性，遍计就是意识，就是那个依他起心的那个功能，它有这个功能，这个意识有这个遍计，遍计是虚妄的意思，虚妄分别的意思，它有这个遍计的功能，对吧？你贪着这个存在，这个虚妄存在这个东西是真实的，那你就要遍计所执了，你就要执着那些虚妄的东西而真实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你就觉得眼前看到的东西真实的，所以你就出来了一个遍计所执性。遍计就是那个会分别会颠倒虚妄的那个心。这样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成立一个遍计所执性，在遍计所执性当中，我用这些语言，然后呢给你说有一个真实的那个心叫依他起性，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啊，原来我是在梦中，我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我那个真心在虚妄分别出来的。那么我有那个真心，我那个真心如果我知道了道理，我不再虚妄分别的话，我就可以出去，不再跟他们这些傻小子一样，是吧？在这里面沉沉浮浮的，还蛮傲慢的，还觉得自己什么人门狗样的，是吧？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是说呢，这样的两性就出来了。真实有的就是那颗心，这个心做梦就是遍计所执性，你就入轮回了。如果你清醒就出来了，那么呢，这一个就是连接遍计所执性和依他起性的这个你要怎么出来的这个所有的你这个你明白的这一番道理留下的这个记忆就叫做圆成实境。所以是说呢，这样的话就从一个真实的那个实际存在的那个真心上，又开出了一个遍计所执性和一个修行的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说遍计所执性不存在，这就是圆成实性。然后圆成实性呢有两个定义，广义的和一个狭义的。那么是广狭义的，狭义的是什么呢？狭义的就是这个你见到的虚妄的这些六道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沙河大觉等等说色受相位触法，凡夫所执着的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个就是圆成实性的狭义定义，它的这个哲学表达。然后呢，我们这个圆成实性，它影射出一个真的一个东西，那个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叫做依他起性，所以那个是广义的，那个就是它真实的圆成实性的真实的定义，就见到了众生的一颗颗心，三界为心，万法为实，你一颗心，我一颗心，他一颗心啊，佛也是一颗心，菩萨也是一颗心，凡夫一颗心，狗也一颗心。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当老师讲到说众生 平等三界温馨温寒为实。然后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大姐吧，然后她扑哧的笑了一下，她说真的吗？马姐也和新郎跟咱们一样啊。然后旁边的那个人说对，不要小瞧蚂蚁啊，你这一世你瞧不起蚂蚁的话，下一世蚂蚁就要瞧不起你。然后呢，听到他们的谈话，我就觉得当我们不知道真理的时候，你看看我们多么的无知无畏，但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敬畏，都是一样的，就是福报不同而已，对吧？所以说世间比的是什么？比的是福报，比的不是你有理，不是道理，比的是谁有福报。你有福报，你美国有福报，你就欺负别人吧。你这一世欺负完了，你下一世你不照样生到没福报的地方吗？这一世没福报的人受人欺负，积攒点福报，下一世你就可以生到有福报的地方啊。但是无论是有福报还是没福报的话，那这个东西都是假的，你贪这个东西干嘛？你贪点真的东西不好吗？所以这个东西，这个真的东西就是圆诚实性，就是你要知道遍及所知性都是假的，你知道这个真理，那么你看待一切你看待一切的时候，你就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你都是在学习清净的种子。这个清净的种子就是法身种子，因为你成佛之后，你的那个佛的那个状态，就是你所有学习的佛法正见，那个是组成的，那是你的法身，这个是真实不丢的。所以就说呢，我们有了遍及所知性，我们还要通过学习圆诚实性来处理轮回，就是从这样的话，三性就非常清晰的表达出来了。我们就是有那么一个会做梦的那个心，这个心的这个功能会分别，你就入梦。你分别的如果是正见，你分别说这些东西都没有，你去这样分别，你就是正见。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清晰法身种子，就是你这是不丢的，你就总有一天你会这个处理轮回。对三性呢，其实非常简单，大道至简，就是你这一念。就是那个佛成佛之后，在菩提树下悟到了之后，就说这个无欲众生不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颠倒妄想而不能正德，而不能正德，对，是这样说的。所以是说呢，你看修行多么简单啊，你只要有正见，你就能，只要有正见，只要有这个对这个眼前这个事物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分别，留下这样的记忆，你这个不丢，你早晚你再往正路上走的话，是吧？你还愁什么这个走不出去啊？就是时间问题了，就是你的心理问题了，对吧？所以是说呢，三性就是这么非常清楚的给你指明了修行的路。然后呢，我这里面还要再强调一点，很多人说啊，原来这是梦啊，这就是这个不用管它，不用管是不行的，因为你在三界当中，你到处留下了这种颠倒的记忆，你必须要把这些记忆都换掉才行。所以很多人说打坐是修行，很多人说这个念这个打坐是修行，说助人为乐是修行，对吧？都不是修行。什么是修行？正确的看法是修行。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看到路是空的，你蓄了这样的一个正见，你用这个分别心修行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想法，这是你的法身种子，这就是修行。你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知道眼前都是梦，这个就是修行。所以是说修行是靠分别的，而不是不分别，是靠正确的分别，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出来了。嗯，所以就是呢，我觉得呢，这次这个三次性的这个共修啊，特别的关键。因为你知道了这个最正确的三世了遇佛法的这个证件，谁能骗得了你啊？对吧？无论他多大的名声，他说的什么天花乱坠多么灿烂，他又会什么阴灵，他又会那个东西，你在梦里执着的越深，你越出不去。没有证件多可怕，所以我们有了证件，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可以在悄无声息当中就熏习证件，而且不妨碍别人。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违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梦，我们不去伤害众生，又熏习了一个清净的种子，然后我们还熏习了空性正见，对吧？这样的话你想一想，有什么辱可忍呢？没什么辱可忍，都是空的，对不对？对吧？别人骂你，那就是业报回来了，你就在这个对境之上，你把它熏回去正见，多好啊。有辱可忍吗？没有辱，辱是你的一个分别，你如是认为他伤害了你，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无思相，对吧？这个《金刚经》也说了，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则不明菩萨。说明什么呀？你执着这个东西真的，你就谈不上修行。 所以修行非常简单，你就如梦观，你就观空，你看什么你空什么，对吧？我们学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菩萨清净什么无上三昧经啊，也不是说了嘛，对吧？当时文殊和那个谁一块儿他们出去乞食，然后说你看了路空你就空路，你看了什么空你就空什么，这个就是修行，而不是不分别。你不分别的话得的是果报是一个无想，无想是不能出轮回的，无想可以升天，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所以是说真正的修行就是你见什么空什么，你见的越多你空的越多。所以是说呢，分为小乘和大乘，小乘呢就是修自己，那么得到还是个假的念生成。大乘是什么？我就在轮回当中，我无数涅槃，我看什么空什么，这是最好的修行，对不对？对，对不对？所以是说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什么什么果报现行的？你来什么果报，你空什么果报，这个就是在消你的业，这个就是最好的修行。所以说我们学大乘的，我们学三十了义佛法的，是学到了最最最最最最找到了最好的这个法宝，而且也是最洁净的，最对你有益的。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前世积累的什么福报，我们得到了三世唯识了义佛法啊。所以今天呢，下面还有那个同学，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那个刚才秦法的分享啊，这个培养了第二个大千老师，绝对这个秦法这个讲课能有这个大千女老师这个风范啊。那个我接下我的分享吧。那我是我想接下来就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对这个空的理解吧。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这次学了三智性的，三智性应该说是整个唯这个佛法里面非常深的一个非常深非常核心的这样一个部分。但即使这个深这个核心的这个部分呢，最后还是离不开一个空字。所以老师经常就讲整个佛法其实就讲一个字，就是空。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是学这个跟着女老师学这个唯识，学了有今天是第四个年头了吧。我觉得对，我就是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这一路走过来对这个空的一个理解，这样一个经验。我是学跟老师学佛应该是一二年年底，是被我老婆这个拽了半年，后来这个发神经跟老婆去听那个女老师讲课，那是正在讲这个四大乘论，讲了一半，我进去听了。反正刚开始听的第一堂课基本上就是老师在讲六道轮回，我反正听得糊里糊涂，没怎么听懂，但是就信了。这个也很奇怪，因为我之前是一个纯粹信科学的人，对这个佛学的这个结论基本上就是迷信啊，就是完全是迷信。而且我是一个非常头脑非常逻辑的人，但是那节课不知道怎么就糊里糊涂听下来，就糊里糊涂信佛了。然后呢听下来以后，就是每个星期天去听老师讲一下午课，还经常迟到。讲完之后呢的感觉就是老师经常讲这个讲空讲如梦，听完的感觉就是回家路上就是看说啊这就是个梦啊，啊这个看周围的感觉，这个坐在公交车上面觉得啊我真的是在做梦吗？这真的是梦吗？但是作为这个我其他的一个意识告诉我，怎么可能是梦呢？这么真实，你看到周围的人啊这么都这么真实，你看到这个公交车，你看到这个路过这个商场，你看商场的这个广告牌啊，真是太真实了，如此的真实，每一个颜色都恰到好处，如此的这个让人这个看起来如此的舒服，这怎么可能是梦呢？梦怎么可能这么真实呢？但是就是属于这种状况，就是听老师听完一下午的课呢，然后在路上呢就做做如梦观，但是呢做如梦观的这个过程中呢，基本上就是整体的这个头脑中其他的想法就给打压下来了，所以这不太可能。然后基本上在就过就那这一天呢，基本上就是还能有一点的如梦观，但是接下来一个星期呢就基本上该干嘛干嘛去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呢正在创业，然后呢创业这个事情特别多，工作也特别忙，烦恼特别多啊，这个杂七杂八的事情特别多。我当时学佛呢，其实还有一个最初本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哎这老师讲佛法讲得好，能不能帮助我这个在创业的路上面，帮我的事业上面有所帮助，所以一直抱着这个想法在学佛。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这个除此之外呢，就基本上除了每个下午听老师讲一节课以外，后面就没有再花时间学佛了，也没有读经，也没有这个听老师录音，什么事都没干。所以说基本上就这么糊里糊涂就过了两三年就是所以说整个佛法也没什么进步。虽然每次这个在听老师去讲课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能问一些问题因为我这个从来这个头脑比较逻辑，正好那个唯识也比较逻辑，所以说我是个很头脑的人。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学这个科学的这个方法呢去学唯识， 所以孩子经常问老师一些逻辑性的问题，老师觉得我们还得不错，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自己知道这个佛法学的基本上是这个完全没有深入进去，对这个空的理解呀、啊，也基本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停留在就是听完一节课然后那一小会的感觉上，其他时候基本上就忘掉了。就是这个也跟我自己的福报有关系吧，就是我这个那几年呢，就是因为这个啊这个特别这个事情特别多，然后呢又没有像静勇啊刑法他们这个福报可以这个啊就没什么，就是工作上是不忙，可以整天去听老师讲啊的讲座，我也没什么时间去听，就这么糊里糊涂过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就是我对空性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呢，是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就是那个内观呢，就是他有打个10天的长期啊，打10天的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打坐，就类似于我们这个寺庙里的长期。然后打这个10天这个打坐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我这个呢之前呢就是前面一年我都是练这个打坐，练站桩练了有一年多，所以有一定基础，然后呢很快就进入状态了。然后在我打坐到第5天的时候呢，我在体内就能看到就是完全是亮的，因为这个体内是亮的，所以说能看到很多东西。这时候看到什么东西呢？刚开始看到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啊，就是就是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很快呢当时就烦恼就开始现形了。那个时候我还真正知道啊，原来烦恼是真的是它是有形状的，你是看到它的。我看到这个烦恼的形状就是什么呢，就是会看到很多蛇啊，很多毒蛇，很多蝎子啊，就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全部在我这个体内现出来，也能看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非常的非常的清晰，就跟真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就是真实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如果你想看它身上的每个花纹每个斑点，你都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你可以把它放大了看，你也可以说我远观，也可以这个周围转过来立体看，想怎么看怎么看，就是这个叫定中啊。就是后来我听那个李老师就是讲那个《色大乘论》的时候，里面有讲到这个持弥勒菩萨问这个佛说，这个我们在定中看到东西是不是真实的？里面李老师就讲说，你在定中看到东西可以是非常非常真实啊。我那时候是真的是有这个感受，说太真实了。正是因为非常的真实，所以说我看到那些很恶心的东西、很可恶的东西的时候，非常的恐惧。一个是非常恐惧，第二感到非常恶心。然后呢，我就不想理他，我就是说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滚蛋吧，这个不要出现。然后我就对他升起很强的嗔恨心，也有很强的这种讨厌的心理。然后呢，这个东西在我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真实啊。就是我很快就是过来两天，我发现自己不行了，眼睛一闭根本就没法睡觉，眼睛一闭就会有大蝎子从你这个眼睛爬过啊，根本没法睡觉。所以我赶紧去请教我们当时那个禅修的老师。老师听到我这个情况他很高兴，因为呢第一次呢去参加这个长期打坐的就能出现这种状况，说明我这个功夫还是不错的但老师就告诉我说怎么去对治它。所以这个东西啊其实很简单，他说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的烦恼现形了，他你要去你怎么样去让它消失，怎么样去对治它呢，就是你看着它，但是不要去管它，你对它不要有任何的情绪，不要去嗔恨它，不要去害怕它，不要去厌恶它，不要希望它赶紧消失，不要对它有一丝一毫的情绪，这是老师告诉我的。虽然我就听到这个老师的，刚刚老师的这个教的这个方法，就在去接下去的观想，慢慢的，我发现能对着它了。通过这个东西呢，我发现我后来就了解到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个幻象，幻象唯一的来源就是我们的心念。无论我们对这个幻象升起任何的心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的嗔恨心，你的这个烦恼心，包括你的欢喜心，包括你的就是你任何的情绪，你只要去关注，只要去关注在这个幻象上面，这个幻象就会加强。正是因为很多人对治不了这个幻象，所以说很多学佛的人，在学佛去打坐的人就过不了这一关，他们以后就不敢再打坐了，就是因为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没法对治。后来通过这个，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就问吕老师，我说这是什么，吕老师就说这是你的烦恼。所以我后来通过这个再去结合我们吕老师讲的佛法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说，吕老师在讲说，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再想想说，我们平时的时候生活中有非常多的烦恼，比如说 我非常的，我跟某个人关系不太好，我就很讨厌他。但是其实这你越讨厌他，他就会令你越讨厌。原因很简单，因为都是幻象，因为这个人也是幻象。他之所以出现在你的身边，出现在我的身边，就是因为我对他有情绪，我对他有想法。如果我对他没有想法，他是不会出现在我身边的。就通过这个，我后来去了解到我们生活中的，因为学了三界唯有心，学了吕老师的就是唯识讲的佛法，我们会知道说眼前的一切，我们山河大地男女老少，生活工作中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是幻象，没有一点点真实。这些幻象唯一的力量来源就是我对他的关注，我认为他是真的。那么经过这个，经过就是，但是经过这个，就是当时这个打这个，因为有这个感受，后来对我这个接下来理解这个佛法呢，就有比较深的这样一个亲身的体验，我就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幻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我在定中看到的是幻象，那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幻象。那么我要，如果我想某件东西我不喜欢它，我不想去接，我希望它赶紧消失的话，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做空性观，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然后你不去理它，它慢慢就消失了。这个给我的这个当时的触动非常大，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直实的人，就是我在工作中就实际上是个非常较真的人，就是我在生活中可能是比较随便，所以我生活过得非常顺，但是我的工作非常不顺利，就是因为我非常的较真，我总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当真的，每件事都是要按照自己的头脑去想去安排，要怎么去做，结果遇到的非常非常多的麻烦事情。后来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理解了说，哦，原来我以前在工作中是太直实了，太直有了，把假的当真的了，把假的越当真的，然后呢遇到的这个麻烦就越大。然后呢我就是通过这个，我就慢慢的去把我对我工作中的事情慢慢的去放下，不再像以前那么执着啊，不再去像以前那么认真了，然后呢工作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忙了，慢慢的我的工作也越来越轻松，然后发现这个烦恼也越来越少。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对这个空性的理解，就是加深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当它应用在我的生活中、工作中的时候，我发现说，它确实能够帮助我很好的，帮助我很好的去对着我的烦恼，帮助我很好的去放下很多执着。然后我发现说，我对这个很多东西的执着，就像一步一步的放下来了。比如说，我最开始的执着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公司做成。后来我就发现说，哎，这公司不做成也可以嘛，我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嘛。哎，我慢慢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创业的这个执着给放下了，然后再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我也不见得一定要创业嘛，对吧？我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嘛，然后又把创业这个执着也给放下了。再慢慢后来，我发现说，哎，我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去工作嘛，工作的事情你也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全职嘛，你可以这个你可以工作，比如说你现在还做不到完全不工作，那你可以去工作个一天，工作三天四天啊，两天三天啊，你也可以啊。就是慢慢的把很多执着开始放下了，就是对工作执着，包括对生活的执着也是一样的啊。以前就很恨不，就是以前工作上的时候就对很多人很有过节啊，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对吧？他怎么老给我穿小鞋，他怎么老想陷害我。后来发现说，这东西其实都是自己新招来的，都是我认为他对我不好，我认为他老想给我穿小鞋，我认为他想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人就越来越让我讨厌，一样的都是我自己的心念，就是都是我们的自己的执着，把假的当真的之后，你对这个假的东西放越多的心念，它的这个力量就越强，你就越多的看到你这个不喜欢的东西，这个就是我说就是所以说这个是帮我放下非常多的执着。然后呢，到后来呢，就是再到后来放下对空性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这个理解呢，是后来我开始读经的时候。就我之前其实一直都没有怎么读经啊，就是之前我刚才讲的，因为以前工作一直很忙，然后就是每天下午去听老师讲课就结束了啊，就是基本上这两三天就这么过来了。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段时间我老婆开始发疯了，去听这个王菲的这个心经，王菲这个读了心经啊，还听那个有个法师，不知道哪个法师讲这个唱的心经，我也开始跟着唱心经。后来发现这唱着挺好玩的，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心经给唱会了，然后觉得哎，每天唱的心经挺开心的，后来发现说哎，唱的心经也可以读读金刚经啊，然后就开始这个每天读心经啊，读金刚经啊， 反正读这个经呢，后来发现说每天读这个经啊确实很有好处，尤其是每天这个晚上睡觉前读经啊，尤其读读金刚经，读一遍金刚经，读三遍心经啊，再读几遍大悲咒，就晚上睡觉后睡得非常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晚上做梦的时候啊，经常都有金刚经的句子。以前嘛，做梦都经常做，就是经常都做乱七八糟的梦，对吧？有噩梦，也有这个乱，反正是没什么好梦。但是我发现最开始读经之后啊，经常在梦里面都是，经常是梦到《金刚经》的句子，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哎，经常梦到说，哎，老师啊，老师这个又这个佛法里面又讲的某句话，比如说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很多这个佛老师以前老师就跟老师学的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句子呀、啊，尤其很重要的句子啊，它慢慢的就会在这个梦里都会浮现出来。我说哎，这个对我很有帮助。然后呢，慢慢的我发现说什么，慢慢发现说，哎，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只要没有再去头脑没被占用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就会去琢磨这个金刚经的句子。哎，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啊，这眼睛真的是空吗？我走路真的是空吗？哎，这个为什么是空的？我怎么感觉这个不像是空的呢？然后呢，就把以前老师这个讲的这些这个佛法的理论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来回琢磨了。我说这个是不是空，但是老师讲过说，哎，说这个东西不能看的，我是看不见的，只能看到颜色啊。那既然只能看到颜色呢，这颜色确实是我的主观感觉啊，它确实不是真实的，然后看到我以前这个直观感觉是错的啊。就这样呢，把老师这个讲的这个心经的这个关于对着这个物质的这个这些理论啊，以前讲的很多佛法的理论就慢慢的开始琢磨，慢慢开始去对着它。因为就是刚开始就是说我们在空性的这个种子还不太多的时候呢，就是你去对着那个其实是很费劲的，就是你说是空，你这眼睛实在太真实了，你想说一句空，其他人都不相应。但是呢，但是我因为我就是听老师讲这个空啊，讲的太多了，而且这个理论上面啊，逻辑上面非常的这个通畅，因为你知道这个逻辑讲的非常的完整，就滴水不漏，所以说我每次就这个感觉就不是空的时候，就把老师讲的这个为什么是空的这个整个逻辑走一遍啊，说为什么是空啊，设法为什么是空，感这个听的声音为什么是空啊，这个挨着走一遍，这样的话你就能很好的去对着这个空性，我说啊真的是空，这样呢就是走路的时候也在去琢磨这个东西，吃饭的时候也去琢磨这个东西啊，这个吃饭真的没吃，为什么没吃呢？这筷子你看，这筷子看见这个筷子真的有筷子吗？其实没筷子，你只是看到了颜色。是啊，真的有饭吗？没有，这个感觉也是主观感觉，就这样慢慢的你会发现说，越来越就琢磨的越多呢，这个空性这个感觉就发现越来越做这个空性观之后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轻松一点点。然后呢，这个做这个空性观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一直就我大概应该持续了可能有。可能什么时候开始持续，可能大概一年半以前吧，开始琢磨这个事，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发现说通过这个一年半的这个整个就是不间断对这个空性的这个思维啊，就是只要有时间你就去思维这个空性，但是到现在的话就基本上一说空就是空了，你就是我只要一说空，那这个空性的感觉就是来了，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疑问了，它就是空的。然后尤其是到这个有一个阶段性的飞跃，我想是什么时候啊，是应该是应该是今年这个春节以后吧。今年春节以后呢，我开始这个打坐的时候也开始这个思维空性，后来就是说发现这个对这个空性的这个思维多了之后呢，你就会慢慢的进入一种就是能够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空掉。我就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慢慢会去琢磨，就是我后来就琢磨多了，我发现说哎，那既然都是空性的，那既然都是假的，那是不是我周围我平时所理解的东西全部是假的呀？什么是假的呢？那于老师前面讲十二门论讲的时候讲说什么假真因果假因果，我们这个世间的因果全是假的，全是错的。我就开始去琢磨这个事情，哎，那既然是世间因果全是假的，那是不是我以前学习的知识全是错的呀？我以前学习了历史，那历史不存在呀。这我们以前学的这个我们是华夏文明，对吧，这个夏商周，这个什么什么啊，这个唐宋元明清这一路下来，这全假的呀！这都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书本这个东西是哪的？这都是你是看的文字，这文字也是假的。那然后呢？你学的历史是假的，那我学到的知识也是假的呀。那我以前学到这个物理知识说， 啊，这个是有地球，有太阳系，地球有引力，我走路是依靠这个力，有这个摩擦力我才能走路，这也是假的呀。啊，后来就慢慢就是把这个整个东西全部再去捋一遍，说哦，这东西原来全是假的呀，慢慢去对峙它，发现说，哎，这东西确实都能够你去思维的多少，发现说以前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啊，它慢慢的会消失掉。然后后来就是也会去对着什么呢，我以前是这个练过这个商业，对吧，这个商业的逻辑，我们以前做这个事业都会去用商学院的那套东西啊，这个什么市场经济啊，营销啊，竞争啊，这套东西去理论去衡量，就一堆头脑东西。后来去反思说，啊，这些东西也是假因果，也是错的呀。哎，然后呢就慢慢的去琢磨它，把每个都拎出来说，啊，这个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是错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是假的。然后慢慢这些东西就不太那么去执着了，就是这个，就是我后来去慢慢去琢磨的多了，后来就是碰巧这个静永师兄有一天这个发了很多吕老师这个平时这个讲座，后来有一次发了一个四巡之光，我会发现说，哎，我好像今天在做的这些东西，不就是有点像四巡之光嘛？就是这个啊，就是推求这个，发现这个所有东西都只是一个概念啊，然后呢，都是一个虚妄的概念，然后你通在这个虚妄的概念上面加了很多错误的想法。啊，就慢慢去做这个四巡之光，他说这个东西对治烦恼期呢还会更有效。这个讲多少论论说啊，也非常非就会怎么就会更加有效。就是说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说就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说对空性这个理解越多，然后这个每天都在怎么去琢磨这个空性啊，每天都在熏习这个空性的种子，到就发现到现在就是说读起经来说也比以前要轻松非常多了。这个说起来比较惭愧啊，就是我听李老师这个这个讲课，今天听到第四个年头，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再重新听过录音，不像这个静永啊，像起码他们都听了很多遍，听了这个十遍八遍的，我基本上都没有回去听过录音。然后我一听过就涉大乘论，涉大乘论回去，因为我回头就听了一半啊，剩下一半还没听完呢。但是呢，我觉得虽然我可能没有听这么李老师录音，没有重复听，然后呢经其实读的也不太多，但是就是因为不断去做这个空性观的话，我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发现就是说我对这个再去读佛经，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去读佛经，比起我一年半去读佛经，那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但一年半去读佛经，比如说去这个读这个大般若经，基本上看不懂在讲什么，那就更加不要讲瑜伽师的论了，整个就糊里糊涂的。然后这个春节前也去读瑜伽师的论，也是读了糊里糊涂的，但是发现现在去读瑜伽师的论，发现说，哎，比以前要轻松的非常多了。就是分享这么多吧，反正就是说论啰嗦分享太多，我就是只是想说跟大家分享一说，就对这个空性的理解，就是我自己对怎么样去思维这个空性，怎么样这个空性呢，怎么样去帮助我去对治我生活工作中的烦恼，怎么帮助我在佛法上有一些进步吧。啊，就这些吧，谢谢大家。
老师、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三字系佛法的不二法门。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我的心得。这次学完三字性之后，我自己的对于修行的一个感悟就是要一边学经论，一边做如梦观。所以我这次分享的也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自己对于三字性论的总结，第二部分就是我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我的收获和心得。然后三字性论就是学完之后老师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总结，然后我这里之所以自己又总结了一遍，是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自己习惯的记忆模式将它总结一遍，把它拎起来。那么其他同修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思维和记忆模式把它拎起来。然后其中我觉得这个三字性论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在三字性方面论述的比较全面，但是也比较简单，没有深入，没有特别深入的一个论。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可以结合以前老师讲的其他经论当中的东西去互相打通，然 后加深理解。我学了三自性论之后，我觉得这个三自性论基本上可以分成五个部分吧。第一部分就是介绍了三自性的概念，第二部分是详细说明心的运行机制，也就是依他起性。第三个方面是从三个角度来剖析三自性的性质。第四是说三自性之间的关系。第五是实证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三自性的概念是比较简单了，我觉得三自性其实大家学了之后也很明显，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真相一个假相，然后另一个是去假见真的佛法，或者说一个是圣者所见的实相，一个是凡夫所见的妄相，然后圆成实性者是转凡成圣的道路，再或者说一个是真因缘，一个是假因缘，然后一个缘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详细说明依他起性，也就是心的运行机制。因为在三自性里边，我觉得可能凡夫最为陌生的是依他起性，所以佛要依他实证的境界，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来给我们安立一个模型，将依他起性分为三个部分，第八识、第七识和前六识。粗的来划分就是种子和现行。这个种子和现行，我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新的认识。过去我在学社论的时候，他把这个所知一品，把种子和现行他们之间的这个运作机制讲得非常的详细，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他的理解还是有一点点疑惑。就是我把它认为我们总是说种子熏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然后我就不自觉地把它理解为一种循环因果。现在我知道它不是循环因果，因为种子生起来的是新的现行，而现行熏回去的是新的种子，它这个新的种子跟前面那个种子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它不能叫做循环因果。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社论所知一品，还有唯识三十论当中对八识的论述，其中还包括五十一心所，都是非常详细。如果结合这些来就是理解的话会更加深入。第三个部分是从三个角度来剖析三自性的性质，因为这个三自性大家要透彻的理解它，需要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然后第一个角度是从有与无的角度来看，惦记所执性的有与无，就是凡夫说有，然后圣者说没有，也就是说显现为有，但是实际境界当中没有。依他起性的有，就是依他起性的没有，就是它是显现的东西没有，但是颠倒错乱的记忆有。而圆成实性的有与无，是它的这个真理有，但是真理的内容是无。这个角度我觉得用三性和三无性非常好理解。它的其实三性里边有的一面就是这三性的定义，就是说安立了这三自性，但是无的一面就实际上就是说的它的三无性。在老师的讲座《三性三无性》《唯识三十论》里边都讲过这个三无性的道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三自性上安立三无性，它正好也证明了三自性理论的核心还是无。就是遍计所执性是即无，也就是毕竟空，然后依他起性是如是无，就是他升起的东西显现的东西是无，然后圆成实性的无是他以无性为性，以无事体为自性。我觉得这个也跟后面三自性的总持无二是互相印证的。然后就是第二个角度，就是二与一，然后遍计所执性是有与无，有与无都是一。为什么他专门提出有与无？因为有与无是凡夫法当中最极端最基础的两个概念，如果连有和无都是平等的空，那么其他的法就更是空了。然后依他起性的二与一，就是他视线为二，但是错乱的记忆是一，圆成实性的二是 两个无自性，人无自性，法无自性，然后一是这两个都是无，所以为一。然后第三个角度是杂染与清净，遍计所执性与依他起性是杂染，原称实性是清净。然后第四个部分是讲三自性之间的关系，其实三自性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用法与法性，也就是与理的关系来理解更就是更好。然后老师最后也讲了这个方面，其实法与法性的关系概括的讲最准确的就是不依不异的关系，就是他们既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又不能严格的分成两个东西。这个其实在变法法性论里边有详细的讲解释，但是在社论和唯识三十论里边老师讲的也是很清楚很全面的。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是实证，我觉得这个实证部分也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一是误入的次第，二是三自性的总实，第三是三性质。误入的次第就是先误入遍计所执性，再误入依他起性，再误入原称实性。其实这个跟社论里边四巡视观是一致的，只不过社论里边讲的要详细的多。详细的多，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复习或者再参考这个社论里边的四巡视观。然后第二方面他就讲了三自性的总持是无二，就是三自性虽然说了三个自性，但是实际上他的总的意思还是在讲一个空，在讲一个无二，没有人没有法。然后最后就是误入实证与这个三自性智慧的关系，就是实证的过程其实就是要辨知遍计所执性，永断依他起性，然后证悟原成实性。也可以说遍计所执性是我们要消灭的东西，依他起性是我们要改造的东西，然后原成实性是我们要实证的真实。这就是我对三自性论的概括，就是从介绍概念，然后到详细说明新的运行机制，然后三个角度来剖析三自性的性质，说明三自性之间的关系，最后实证。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我谈一下我的心得和体会吧。我的第一个心得就是学完三自性之后，我觉得三自性本身就是在说无二，它就是又是一个不二法门，就是在印证佛法是不二法门。三自性好像说的是三件事，其实实质还是无二，还是空。其实佛法从一开始就是讲空，然后每一次听经都是对空的又一次理解。我觉得每一次这一次的这个三自性论对于我们就是老的师兄来说可能并没有多少新的知识点，但是这种重复的熏习对于我还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就是每一次都会加深对这个无二的理解。现在我发现佛法当中的很多概念都是不二法，或者说都是不依不异的关系，比如说法与法性的关系就是不依不异的关系。事实上法与法性也就是说事与理，其实我理解它就是一体的，如果说不是为了让我们凡夫理解，其实就不必把它分开。比如说佛菩萨他们限量见到依他起了，那其中自然就包括原成实这个道理。佛菩萨他看的话，他是不用把他们分成事跟理两个方面去思维去认识去分别的，他一看就自然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只是为了跟我们凡夫说清楚，他就要分成事与理，然后不能把事与理混为一谈，但是又告诉我们事与理它也不是两个东西，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然后后来呢，我自己发现这个佛法当中的自度与度他是不二的。比如我这与我从前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关系。我从前就是听《金刚经》的时候，一开始须菩提就问佛说：“我们发心要成佛， 应当怎么修行。然后佛就说你就去度众生，然后度了众生一个也没度。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还是有点疑惑，为什么佛要说你去度众生，而不是说你去自度，而不是说你去闻思修佛法正见，你去修六度呢？后来我现在理解了，这个自度与度他其实是不二的，他们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自度与度他它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就好像是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自度的过程必然会度他，度他的过程也必然会自度，因为度众生的过程必然是纠正自己邪见的过程，而你自己闻思修佛法正见的过程也必然是度众生的过程。因为闻思修佛法正见其实就是纠正邪见嘛，纠正邪见，而我们所有的邪见都会体现在与众生的关系上。所以说这个度众生与自己闻思修佛法正见也是不二的。然后我还发现这个就是我们说心里边的相识与见识，我们把现行分为相识与见识，我发现这个其实也是不二的。其实相识与见识整是一个整体，它其实就是一个心，心里面必然寄装着这些色声香味触法的相，就是记忆，但它同时又必然有分别的能力，也就是见识。这个心自己活动起来的时候，必然就会分别它里面色声香味触的材料，从而显现出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假象。只不过佛呢，为了给我们讲清楚这个心造梦的机制，就将它分成相见二性。然后我最近呢又发现这个慈悲与智慧其实是不二的。因为最近大众乐藏里，然后我觉得讲慈悲喜舍的比较多，然后我以前对他的关注比较少，然后现在我觉得这个讲慈悲喜舍对我帮助很大。然后与我从前比较注重的智慧结合起来，我发现他们也是不二的。因为你有智慧的话，你一定会慈悲，但是而且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的慈悲其实说到底是假慈悲。如果你真正要做到慈悲的话，你一定会去追求智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到众生究竟的利益。所以这一次三智性呢又是强调一个不二法门，我就发现我对不二的理解越来越深了。随着这个理解的加深，我觉得我对分别的理解也越来越明晰了。现在很多人不是在群里辩论这个学佛应不应该分别嘛？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答案就是对世间法的分别要越少越好，但是对佛法的分别却非常重要。对于佛法你要仔细分别，好好思维。但是呢不过又说回来，如果你对佛法的理解已经够深了够全面了，那你就要再由繁反约，再用一个总的就是空性，用一个不二法门把它再拎起来。然后对世间法的分别你应该越少越好。我发现我以前就是刚刚学佛之后我就开始就是不再羡慕那些世俗的福报了，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对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我就常常会把很多东西跟这个修行条件扯上关系。因为老师也说这个是关于你修行条件的东西你还是需要努力的，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会以修行条件为借口来为自己纠结世间法去开脱，然后我就会把很多事情与修行条件挂起钩来。但是现在越学我就越觉得其实修行所需要的就越来越少，与修行条件有关的东西也越来越少。然后我就非常那次学到眼道熟业经的时候，我就对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有很深的体会，就是解空学无所求，无想无所希望，还有无怨不慕所生。我觉得真的不需要羡慕别人的福德因缘，每个人自己的福德因缘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能够接触到这个三十了义佛法，你的福德因缘基本上对于你的修行也够了。 就没有什么可以希望的，也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然后就随着这些对世间法的分别越来越少，你就发现自己一直在去东西，去的越来越少，现在发现自己什么都不需要管，就只需要管住自己的心。这句话虽然老师以前也说过，但是我对他的理解以前就不够深，现在我就发现就是更加能深刻的理解这句话，真的只需要管住自己的心。而对于需要管住自己的心还是可以去，我发现我并不需要管住全部的心念，只需要管自己能够选择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只需要管当下的选择，过去不用管，未来不用管。然后这个心念里边限量浮现出来的那些念头啊情绪也不用管，只需要让它来让它走，你不用跟它纠缠，你就是要管你需要做选择的部分。甚至是我觉得修行的结果也不用管，现在我进步了多少，这个顶多只能作为自己，顶多有时候作为检验自己修行方法好不好，精进不精进的一个手段。但是究竟修行到什么程度也不用管，就只管用正见去精进修行就行了，然后结果就自然而然。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二法门呢，就对于我的修行来说，就是一直在给我去东西。然后我想分享的第二个收获就是，也不光是学三字性论，这就是在我学佛以来，就是对这个闻思修佛法正见，就是学佛的任务就只是闻思修三个内容。我对这三个内容的理解，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要多闻，但是在多闻的基础上，如果你已经学了挺多的了，那你就要更好的思，你要注重思。我觉得现在的思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佛经义理上的思，要在经与经之间应该融会贯通，互相印证，然后对空性的理解会一步步加深。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佛经当中的一句话就可以包含很多意趣，值得反复的思维推敲。比如说金刚经里边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还有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就这两句话就可以值得你去思维很久。第二个思我觉得就是用佛法正见去重新看待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纠正自己的错误，也就是说如梦观。我现在喜欢把这个思叫做实修。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我们还处于圣解行地的菩萨其实是谈不上修的，因为只有对佛法义理达到完全圣解，没有疑惑，然后再进入加行位，你在定中思维佛法才叫修。而我们现在对佛法的学习是谈不上修的，但是我喜欢把它叫做实修，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很多人认为实修就是打坐，就是布施，就是你要出去度众生。我们学了这个唯识的道理，我们知道其实是把佛法应用于生活，用正见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就是实修。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精进是心精进，是做如梦观，是纠正你自己从前种种的错误，而不是你的身体上做了多少佛事。然后我喜欢把这个叫做实修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理解这个真理，就是在义理上去理解它，跟运用这个真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法义你会觉得我理解了，没有疑惑了，但是当你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还是有疑惑，你还是有很多疑惑，你对他的理解真的不够透彻。当你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你需要纠正的错误有多深有多广，你才知道过去的邪见有多么盘根错节。就好像一件事你只是在脑子里想象一下规划一下，跟你实际去做是两个概念，只有实际去做你才知道面临的困难有多大，这是你想象不出的。比如说刚开始静勇师兄就有说过，就是我在空的时候，我发现跟我无关的山河大地，我不认识的陌生人我好空，但是跟我关系密切的东西我就觉得不好空，我在乎的东西我甚至我都不愿意去空。 所以这个在实际去如梦观的时候，你才能发现你的问题所在。就好比你真正去忍辱的时候，跟你只是脑子里去思维一下忍辱，简直是天壤之别。真正去忍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我执是多么重。可能平时你只是注意到了冰山一角，然后去做的时候，你才发现我其实连别人的一句冷言冷语都受不了，更谈不上为人轻贱、被人羞辱、被人毁谤。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正见的力量其实还少得可怜，或者说过去的错误的根扎的有多深。然后你纠正正见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表层的这个错误好像纠正掉了，但是深层的又会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思维佛法，如果从高的标准上来说，你真的要去自己思维，自己去纠正错误，否则的话这个真理就仍然还是别人的真理，不是你的真理。就好像你是在那儿赞叹就是医生给你开的药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对症，但你自己就是没吃药。不过如果说准确的讲的话，你懂了这个义理，理解了这个义理，你只是听法，在这个熏习的过程，熏习的也是正见，也相当于是在吃药，只是就是说如果你学的久的话，你还是要去思，这样力量才够强。然后最后吧，就是我觉得那个在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学三自性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一天下午讨论这个如梦观，我觉得讨论的很好。群里边也有一个同修问了一个问题，也正好是我在思考的问题。他等于是在问说，就是做如梦观跟学习唯识的法义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然后老师的回答也非常好，也帮助我理解了。我觉得就是对法义的理解程度直接会影响你做如梦观的质量，但是你如梦观的修行又会加深你对法义的理解。我觉得如果是初学的时候，由于你理解的不够深不够好，熏习的也不够多，真的是要多多学习法义。就是我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听经比较少，读经比较少的时候，我就很难提起如梦观，就即使提起了这个质量也不高，甚至有时候这个啊，这是一场梦，这是假的，就只成为一句安慰人的话，就他就没有那种梦的感觉。但是当你每天就是大量学习法义的时候，你发现你提起如梦观就比较容易，然后如梦观的感觉也会比较强。如果你如梦观的感觉很强的时候，你确实会感到从身到心的轻松。当你对法义基本上有了比较全面准确的掌握的时候，我觉得就要同时注重在生活当中如梦观的修行。也就是说你要一边学经论一边如梦观，两者都应该重视。当然老师也说过，如果你对义理的掌握已经非常熟练，已经基本上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侧重于如梦观。但是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达到这个最后的阶段，所以学经论就很重要了。尽管有如梦观就是最好的修行，但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经论的学习，你的如梦观就很难保证它的质量，很难保证它持续的时间。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一边大量学经论，一边好好做如梦观。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吧，可能有些其中有些的理解也不准确，希望就是老师法师和同修们来指正。谢谢大家。
刚才听的呀，非常高兴，就是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都是我没想到的。像刚才最后这位的总结，实际上我在那个6天的讲座里头啊，实际上没做总结，最后一遍是通一遍，就是还是一个颂子一个颂子概括一遍，是过一遍重复前边，实际上还没总结。但是听了他这个总结呢，我现在还没总结，听了这个总结，对，就是这个说的好厉害。还有一个评价说学霸， 这几位真是那个学佛法的学霸，这个非常厉害。我希望以后啊，那个能够经常的这个大家来交流，这个学习我反正今天学到的东西太多了。平常呢，因为那个跟大家的交流就是大家提问题，我来提问题的角度新，提的问题我没想到引起我考虑一些考虑。实际上大家的那个很多就是我不知道的东西，应该在像这样的交流里头才能够学习这个。然后有的时候呢，好像当老师的谦虚起来，好像就说我呢就是先生，就是比你先生几年，我先学了，现在讲了你再学，好像这是谦虚。其实对于佛法来说呀，这个先生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你说大家都在轮回，你说谁先生啊？应该是比谁先学佛法，谁学得早，谁这个学得好。但是现在你就根据这一生的情况呢，根本不可能判断谁学得好，谁学得早。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他这一生正巧碰到他的是业障深，还是那个就是学佛法的这个就是业障少，这是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这个人可能学习得很好，但是他呢犯了一个错误，造了一个业障，正好在这一生呢这个业障显现出来，阻挡了他对佛法的继续的学习。就好像这个佛的弟子里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周利盘多伽啊，笨得不得了，但是实际上呢他就是因为前生吝法造成了这样一个法障。当这个法障消失了的时候，消了的时候呢，他立刻就恢复了一个大法师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一起学习啊，就是佛友根本无从判断说谁学得早谁学得好，根本无从判断。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今天这个对我就启发特别大，以后这种形式呢大家这个都要考虑。就是因为你光听我一个人的呢，他终究是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你看今天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才听了四个师兄的这个简短的一个说法，然后呢大家感觉就受益非常大。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体会。我看那个时间已经过得比较多了，还要提问题吗？大家看有没有就是特别想提的，提一下。然后如果没有呢，今天就可以结束。或者大家啊，这个就是这个不太好掌握，就是如果能够大家都发言，大家可以谈一下自己最想说的一个感觉呀，感觉最大的收获呀，这样实际上对别人都是有启发的。看来以后这个就是这样的交流，相互的交流，对我们大家的进步会更快。因为大家这个发言啊，打字可以发言。这样吧，我也是赞成好多师兄的建议，就是像这几位的这个发言呢，可以整理出来，把文字整理出来，大家可以这个细细的，因为他们这个发言都很浓缩，实际上里头说的一个道理，一段话呀，都可以让我们那个好好的琢磨，受到更多的启发。我今天晚上的那个录音呢，前两个人讲的时候有这个断续，就是有那个没录到的地方，你们谁有完整的录音也可以发上来。后两个我录比较完整了，等着我把录音也整理一下，我看就跟我们也就跟那个也发到就是原来那个讲课的录音发到什么范围我们也发，就是这个群里头跟弥勒道场都发，非常好，受益非常大。今天就先这样，感恩三宝，感恩大家，特别感恩这个 大家的这个交流，以后我们应该这个想各种形式吧，多来交流，大家多来发言，大家多想想办法，就是这今天是一种形式，可能还有其他的形式，大家都出出主意。